我们一起来看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第61问。那些听过福音并参加教会生活的人，是不是都得救了？答：并不是
并不是所
所有
有
听
听过
过福
福音。
音并参加有形教会生活的人都是得救了，唯有那些无形教会的真成员才是得救的。好，在这一个问题里面，我们看到了他特别提到，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分为有形教会跟无形的教会。我们知道，有形教会就是我们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具体的教会的所有的成员。教会的含义就是所有信主的人所组成的，这是有形的教会。所以他的问题是，是不是所有参加教会的人都得救了？他的答案是，并不是所有听过福音并参加有形教会的人都得救了。也就是说，虽然我们都在教会当中，并不是所有的都得救，而是只有在无形教会当中的真成员才是得救，是只有那凭信心领受应许的，并不是说所有受过洗的都是得救的，只有那凭信心领受真实应许的，才是无形教会的真成员，他们才是得救的，是上帝所拣选的属神的儿女，那这也让我们可以真正来思想啊，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什么上面？究竟是建立在洗礼上面，还是建立在出席教会上面，还是建立在我们跟耶稣基督有一个真实的联络上面，有一个真实的关系上面？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才恩典怜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名称为奇妙、测试。主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必掌权。主啊，你已经赐下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啊，他时时刻刻都伴随着我们在我们的周围，他的名字就是保惠师，就是奇妙的测试，就是在我们身边的安慰者。主啊，我们就求你在这一次讲道当中帮助众弟兄姐妹，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福分是何等的大。主啊，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在上一个星期我在预备祷告。一般星期天是 Council 第一天啊，所以是上个星期，我在预备祷告的过程中，有一个很深很深，预备讲道的过程中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感受，这个感受呢，我如果不说呢，我们可能很多的基督徒我们会知道，却不是常常意识到。知道这个，有一个时刻，当你读经的时候，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才有这个感受。那这个感受呢，就是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一个身在福中不知福的人。所以我们不知道，原来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已经有极大的福分了，啊，至少我们没有意识到。所以有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生活里面，这个好像没有力气，好像不是很喜乐，但是有喜乐的时候，但是很多的时候并不是那么喜乐，好像为很多的事情烦心。但是你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一个极大的福分，我们常常知道，却没有意识到，或者说忘记了这个福分，这个福分就是上帝永远同在的福分。 就是在你的生命当中，当你相信耶稣基督了之后，上帝对你的应许，他是永永远远与你同在。当然，这也是圣灵的应许，这不并不是上帝就是说，哎，我答应我永远跟你同在哈，就是说，只是这么一句话，他是实实在在的与你同在。这个同在这个词是跟圣灵相连接的，它是指圣灵的同在。也就是说，无论你发生什么事，走到哪里，经历什么，圣灵就是基督的灵，他都住在你的里面。这个就是基督徒很大的一个福分，尤其是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知道我们的救恩已经得着，尚未完全，就是你已经相信了，但是你还没有，这个救恩还没有完完全全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但这时候你知道有圣灵，他与你同在，他就住在你的心里，他就实实在在的就在你的心里，你就知道你不是自己孤单一个人在面对所有的事情。所以有一个著名的宣教士，在华宣教士啊，他叫李提摩太。他在离世归主之前呢，他做了一个见证啊，他说他有一次他跟这个一个慈善家啊去山东，去宣教啊，这个慈善家说给他说，他已经把这个圣经读过三遍了，新约读过三遍。那这个李提摩太就很自然就问他，这个你觉得这个新约圣经最令你震撼的是什么地方？这个慈善家他沉思了一下，他就说我想这个新约最奇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人的身体居然可以成为圣灵的殿，圣灵的居所。人家读过新约以后，他说让我觉得最奇妙最深刻的是，居然人的身体能够有上帝放在里面，上帝他能住在你的里面。这样子的福分是难以想象的，就是我们人生当中一个极大的福分，就是上帝的同在，上帝的临在，他时时刻刻，他原来都在你的心里面。那我们今天的经文也是这个基督徒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经文，因为它描述的是这个基督徒你跟圣灵之间活泼的关系。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生命是会是枯干的，尤其是你在这个世界当中打滚的时候，你很多的时候啊被这个世界缠绕着，好像没有力气。但是这种与圣灵之间活泼的关系，能够带领你从中得到安慰鼓励，能够脱离彷徨还有这种疑惑。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一段经文哈，它大概分为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遵守主道的。我们可以打开圣经哈，来看第十五节。遵守主命令的，主就赐下圣灵与我们同在。第二个部分，世人不接受，不认识，但是我们认识，信主的人认识圣灵。第三个部分，世人看不见，但是你能看得见。最后一部分，他讲的是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显现，它不像世人显现， 向你显现。所以我们不单只你认识，你还能看得见，而且他会主动的向你显现。我们知道在这段经文之前，耶稣他，我们可以理解这个门徒他们的一个处境。耶稣首先他告诉这些门徒，他说一起吃晚餐，然后耶稣给他们洗脚，洗完脚以后他告诉他们说有一个人要卖我，说犹大要卖他，然后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门徒很伤心。耶稣又说，彼得，你们都不会认我的，彼得，你要三次不认我，你们要彼此相爱。这个时候门徒就非常的忧愁。所以在第十五章一开始他就说，耶稣说，你们不要忧愁，我离开是与你们有益的，我去乃是为你们预备地方。这个时候多马跟腓力这两个使徒他就很疑惑，说主啊，我不知道你往哪里去啊。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耶稣在这个时候，在第十五节他第一次提到了圣灵，圣灵的应许。你可以体会到门徒这个时候是伤心，不知道该怎么办，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挣扎，看到周围的环境很忧愁。那耶稣告诉他，遵守主道的，父，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当我们遵守主道爱主的时候，他就赐给我们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他这里描述的是，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跟圣灵的关系，好像脱了节一样。你信了主以后啊，那生命中很干枯，但是它脱节的干枯。但是他在这里他描述了这个基督徒与圣灵之间的这种活泼的关系。当耶稣要安慰困惑的门徒的时候，你知道他对他们说，你们要遵守我的命令。基督徒不遵守主的命令，怎么能期望主的安慰？你看，遵守命令跟蒙主安慰是相连的。那遵守的是什么命令啊？你在第十四章当中你就可以看到，遵守的是我要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可以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那这是一条命令，彼此相爱。我们如果不彼此相爱，你怎么能体会到圣灵的安慰？所以圣灵它在希腊文当中它叫做 paraclete， 很清楚的意思就是 by your side， 就是在你身边的意思。它就是在你身边的，它一个名字叫做保惠师，圣灵保惠师，安慰者，它的名字又叫做训诲师。耶稣要离开他们，耶稣给他们这个最大的教导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就得平安。你知道哈，当一个人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最关心的是什么？我们在苦难当中最关心的是什么？好，我们得病了，我们最关心的是什么？就是那个病， 我们失业了，我们最关心的是什么？就是那个失业嘛。好，我们的跟我们这个的亲人产生矛盾了，最关心的是什么？就是那个矛盾的事儿嘛。所以最关心的是产生苦难的那件事，那个吞噬我们的苦难。但是耶稣在这里说，对门徒说，你们应当关注的乃是我教导你们这个本分，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我离开的时候你们是愁苦，你们可能最关心的是我要上十字架了，你们该怎么办？但是你们应该最关注的是彼此相爱。你们现在是以愁苦表达对我的爱，但我告诉你们，这种爱不只是感情，这种爱是遵行我的命令，就是听命胜过献祭，听命胜过眼泪。你们要彼此相爱。所以你知道，当耶稣他见到彼得的时候，他就对彼得说，你爱我吗？他在复活以后见到彼得，对对，彼得说，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就说，牧羊我的羊，你牧羊我的羊。这是彼此相爱。所以不是说我们在一些困难当中，我们应当盯住那个困难不放，而是说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要遵守主的道。他说在这个状况之下，你看他设了一个条件，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爱我的话一定会遵守我的命令，对不对？一定会彼此相爱，对吗？你们要彼此相爱，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原来在这个赐下圣灵之前，他设了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彼此相爱，另外赐下一个安慰者。就这个就是基督徒，我们基督徒，我们跟圣灵之间活泼的关系。因为信，我们不要把这个爱当成一种压力哈，我们要把爱当成一种压力，那就出了问题了。因信而爱，为什么是因信而爱啊？你在这里看，在15节之前哈，你打开圣经，这个14章的1-13节，你看他讲的主题是什么，你就知道这份爱它不是只是说是这个要求你爱，要求你爱，它不是这样子的。第14章开始，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接着讲了很多，我要离开你们，我为你们预备地方。到了第10节，第14章第10节，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们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既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讲的是什么呀？信，因信，因为我们相信主，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愿意爱。在下面第15节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你相信我，你们就会爱我，你爱我，你就会 彼此相爱。这是因信而爱，因爱而顺服，因顺服而彼此相爱，这样的一个活泼的生命，他领受圣灵的应许。不是所有的在有形教会里面的都能领受圣灵，而是相信的人。相信的人是什么样子的人呢？相信的时候，你的心里面会产生对主的爱跟渴慕；相信的时候，你会对弟兄姐妹产生爱。这样子的人是圣灵在你里面的人，是你领受了圣灵的。他说，我就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你看，耶稣他在天上的时候，你知道他做的唯一的事情是什么？他是为我们代求。他所赐下的圣灵就是基督的灵，在地上行作万事，掌管这个世界，他的灵。他自己在天上，坐在天父上帝的右边，与天父上帝相交，为我们代求。所以他是一个大祭司，他在求父。天父上帝是众善的源头，天父上帝就是他要在耶稣以外，他要赐下另外一位保惠师。你所看到的是三位一体上帝完美的做工。怎么样子完美的呢？耶稣基督升上高天，他在那里为我们代求。天父上帝是众善的源头，他要赐下这最大的祝福。他所赐下的这个极大的祝福，就是在我们今世当中的这个祝福，就是要赐下这个圣灵放在你的心里。这个圣灵乃是上帝，这圣父、圣子、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完美的做工。所以约翰福音15章26节这样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但我就是耶稣，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圣灵是从父出来，是从耶稣基督所差派出来的。为什么说圣灵就是耶稣基督的灵？耶稣基督所差派出来，圣灵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这是我们完美的福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保惠师顾名思义，他是这个一个为我们保住我们的这个恩惠的上帝，他为我们辩护，他是我们的保惠师，他在我们里面做这种确认的工作，他在我们里面做这种责备的工作。圣灵来让我们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他要劝勉我们，他也要安慰我们。将来在耶稣天父上帝审判的宝座面前，圣灵也要做我们的保惠师，为我们辩护。所以这里这个保惠师，他有的翻译成另外一位 advocate， advocate 就是为你的福分来主张的，这个人主张你的福分。所以耶稣是保惠师，耶稣是以色列的安慰者，圣灵同样是真信徒的安慰者、保惠师。他说，我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现在我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我是你们的保惠师，但是我离开了，我要在天父上帝右边的时候，我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耶稣现在并不是在我们身边 physically 啊，就身体上面并不是常常在身，因为他在天父上帝的右边，但是他所赐来的这一位保惠师圣灵，他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你这个福分你是持续到永远的。换句话说，为什么要忧愁呢？在我们一生的日子里面，你永远也不会失去这一位安慰者，你再也不用为你在生命当中没有人能够拯救你而忧愁，因为他是跟你同在的。所以不管在我们生命中你经历多少的沮丧，多大的压力，不管魔鬼怎么样把你拽到那个 泥坑里面去，世界当中去，圣灵他都与你同在，他就在你身边，他实际上离你不远，他就在你的心里面。圣灵的同在，你知道，就意味着安慰的同在，就意味着喜乐的同在。我们常常说圣徒永远要靠主喜乐，靠什么喜乐？靠圣灵，你里面的圣灵赐给你喜乐。所以圣灵保惠师他也是真理的圣灵，他乃是与上帝天父上帝跟耶稣基督同等的，他是这个真理的圣灵，他开启你的心智，他把上帝的真理放在你的里面。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当然我们人都会软弱哈，有的时候你离世界近的时候，你如果是真基督徒的话，你就知道你心里面有这不断的提醒，我怎么又靠近这个世界了，我怎么又靠近这个世界了？你心里面你就不开心，知道吗？你靠近世界的时候，你看很多的还没有信主的人都靠近世界都很开心的，但是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你心里面有很多的责备，每当你靠近世界的时候你就不开心，每当你接近上帝的时候你就很喜乐啊，你一读经啊，你赞美的时候啊，你灵修的时候，你想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不要在这个世界当中打滚了，你就很喜乐。你一靠近那个世界啊，你心里面很忧愁，我哎呀，我真是对不起神呐、啊。你这样一个感受，所以你就知道圣灵他在你心里面行作万事，他把上帝的真理放在你的心里面，他是真理的圣灵，他坚定你的信念，他加增你心中的爱，他让你脱离虚假的偶像，他让犹太人脱离他们的这个传统，他在你生命当中行作万事。所以哥林多前书二章十节里面说，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显明什么呢？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圣灵是在你心里面显明的，他让你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真理，而他责备你。那时候你看，当我们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不蒙主喜悦的事情的时候啊，一下子很不顺利，你心里面说这个怎么这么不顺利呢？实际上是圣灵在帮助你，你做不蒙主喜悦的时候这么不顺利，是主耶稣在帮助你，是圣灵在帮助你，他行作万事，他启示真理，他把这个真理用在你的身上。他说这个圣灵乃是世人所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不能看见不能认识，世人看不到圣灵， 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住在你们里面。这里讲的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领受圣灵的人不能领受世界了。领受圣灵的人不能领受世界了，因为这两个是彼此排斥的。他说世人，这个世人的英文叫做 the world。世人不能接这个世，属于这个世界当中的人。当然我们要把世界跟创造来区分开来啊。世界就是在这个世界上的这种贪婪私欲，在世界当中的人不能认识他，不能接受他，也看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为什么？因为他是两个不同国度的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乃是你信主的人，你乃是从这个上帝已经把你和这个世界从这个世界当中分离出来了。耶稣基督，你是从你是耶稣基督从这个世界当中所买赎的人，你已经进入到另外一个国度了。所以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就这样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不要爱世界跟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世界的灵在你心里的时候，上帝的灵就不在你里面了。所以爱世界的人不可能信主。当一个人被世界迷住眼睛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听见福音他当成很愚蠢的事情。你知道我们有时候传福音的时候，这个他如果还被世界迷住眼睛的时候，他会说呀呀，你说吧，你随便说啊，好，你可以随便说啊。那我觉得你说的都是假的，因为我知道什么是实惠的东西。所以当一个人被世界迷住眼睛的时候，他不可能认识上帝，他不可能接受圣灵，他也看不见，不认识耶稣基督就不认识上帝，更不要说圣灵。圣灵对于世人来说是愚蠢，你跟他讲圣灵，他当你跟他开玩笑。耶稣十字架对世人来说是愚蠢的。世人虽然看不见不认识，但是我们却认识。信主的人认识圣灵。为什么你认识圣灵呢？他下面给出了一个原因，告诉你为什么认识。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住在你们里面。哦，你认识圣灵不是因为你自己，而是因为他常与你同在，他住在你里面。你就知道这个不是一个知识啊！我现在我跟你讲没有用的，这个是圣灵在你里面的做工，这是一个经历啊，它不是一个冰冷的教义，你是你自己经历的圣灵重生了你，然后你从反对耶稣变成了到爱耶稣，然后圣灵更新你，然后你做了一些事情，你就会来主面前悔改，圣灵安慰你，在上帝面前哭求的时候，忽然之间给你一句话，这个一切的这些东西，你的心好像从里面拔出来了一样。他让你在苦难当中有喜乐，这是经历，这是你知道这是同在的经历。为什么我们认识他呢？因为圣灵是圣灵，他主动的，他与你同在，他住在你里面了。你想去做这些跟从世界的事情，你怎么做你都不顺利，这是圣灵的同在，
他已经把你和那个世界区分开来了，他是那个隐藏的玛拿，属灵的人能够参透万事。你现在你认识了上帝，你看这个世界，人为什么是那样子做事呢？国家为什么那么自私呢？啊，你都看得清清楚楚。你看不清楚的时候，你还在那说，哎呀，这是好人，那是坏人，啊，这是恐怖分子，啊啊，那是这个好人。你实际上一看，每个人都是一个罪人。圣灵让你把这个世界看得清清楚楚，所以这是一种经历。所以我们认识他，乃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他不撇下我们为孤儿，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要到你们那里去。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他们正忧愁呢，耶稣要离开了。耶稣对他们说，我必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那里去。他怎么不撇下他们为孤儿，怎么就到他那里去？还有不多的时候，还有一点点的时候，世人不再见我，你们却要再见我。他是在说末日的时候吗？我们要再想想啊，他这里究竟是在说末日，还是在说什么？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见他了。世人什么时候不再见耶稣啊？耶稣上十字架之后，世人就不再见耶稣了。你们却要看见我。什么时候要看见我？复活的时候要看见我。这就是不多的时候，三天。三天就是不多的时候。所以你们不要忧愁，我没有撇下你们呢。耶稣说，因为我必到你们这里来。但这里更美好的一个是，他要有属灵的灵在。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就是圣灵，就是基督的灵会来到信徒的身上，继续爱他们，他们不再是孤儿。你知道，你不再是孤身一人，你不再是孤儿，你没有被撇弃。他要留下安慰者给我们。耶稣基督并不是完全离开，他的灵、他的安慰、他的交通、他的喜乐常与我们同在。我们虽然经历愁苦，但是你并不缺乏安慰，因为每当你愁苦的时候，你都会来到上帝面前，上帝就用他的话语来安慰你。每当你孤单的时候，你就会来到他的面前，他就和你同在，你就会觉得与神同在是好的无比。我是上帝的孩子，所以耶稣会来到我们这里，不长时间，三天，三天以后他会升天，升天以后圣灵赐下，永远同在，而且他末日的时候必定再来。因为他并没有离开，他没有向不信的人显现，他乃是向500个门徒显现。所以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他没有撇弃你，他撇弃的乃是世人。但这个世人是不相信他的人，看不见。这些门徒会亲眼看到耶稣升天，亲身经历圣灵降临。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亲身经历圣灵降临。凡是属神的人，你都 亲身经历圣灵降临在你的身上。就像耶稣当初他受洗的时候，凡是基督徒必定受了圣灵的洗。你知道你经历了圣灵的洗礼，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所以你知道那让他愁苦的事情乃是叫他们死的，但是他耶稣说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他什么意思呢？他们愁苦的乃是什么？他们愁苦的乃是耶稣基督要死了，他们也愿意与耶稣同死，但是耶稣告诉他们的安慰是什么？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不但是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我们并不是没有安慰，因为正如圣经里面所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诗歌当中也是这样唱。所以我们的生命你知道是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耶稣他活着你就活着，外面没有信主的人都是死人，都是死的，但是你是活的。我们必然与圣灵与永活的主相交，因此不要惧怕，不要忧愁，我们已经与主同在，而且末日的时候来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主同在，永远同在。所以这是一个经历，为什么呢？因为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在什么日子？他说到那日啊，你们就知道。这是指末日吗？到那日你们就知道父在我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在我们里面呢？圣灵降临的时候他就在你里面了。所以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到那日你就知道。这个是什么时候？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降临的时候。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在末日的时候是完全会完全成就的，但是耶稣所说的到那日，到了那一天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了。那彼得、约翰、雅各他们这些使徒以后到了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就不再软弱了。你在使徒行传当中没有看见他们再那样子的软弱了，害怕愁烦，他们乃是喜乐，被抓到监狱里面了，这个保罗跟希拉跟他唱歌，对不对？受到逼迫了，他说哎呀都有大喜乐，因为配为主受苦，顺从神不顺从人哪样合理，你们去想吧。你就会发觉他什么时候知道？他是圣灵降临的时候知道的。你们在我里面，我也要在你们的里面，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我蒙安慰你们也要得安慰。上帝把我高举，你们也要被高举，你们也有尊贵。但是那一天也是末日的那一天，那个时候我们就不再透过一面镜子模糊的看见，我们现在是模糊的看见，但是那个时候你就要完完全全的看见天父上帝与圣子上帝完全的合一，我们在他里面，他在我们里面， 完全的合一，我们是藏身在他里面，藏在他的救恩里面得救，他是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改变我们，更新我们，完完全全住在我们的里面。等到那一天，最后的那一天，我们就要被圣灵充满。所以约翰一书三章二十四节他说，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神住在你的里面，你遵守上帝的命令，神住在你的里面。谁啊？圣灵上帝他住在你的里面。我们一定要说，这是圣灵上帝，不是圣灵力量。他不只是一个力量，他是上帝，他有位格。所以我们与主同死，也必与他同复活，这是讲的是与主联合。第二十一到二十四节讲的是显现，有的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要向他显现。谁承受这样的福分呢？你看又回到第十五节，不是，若爱我就必定，这不是一个条件，这不是说啊，你可能遵守可能不遵守，你要信主就必定会爱主的，你要爱主你就必定会遵守的。所以这不是一个要求啊，这不是一个就是强迫压在你身上，而是一个自然的流露。你信耶稣啊，你就必定会爱耶稣，你如果爱耶稣呢，你就必定会遵守他彼此相爱的命令的。这样我们就把那个假冒为善的人剔除在外，因为从信心到爱心，从爱心到行为，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是以信心为本，乃是唯独信心，不是唯独爱心，更不是唯独行为。但是没有信心，行为是死的。所以你知道这是这样子流出来的。我们可以透过一个人是否遵守主道来判断他是否爱主，而透过一个人是否爱主来体会他，根据他的果子来体会他是否真正领受了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爱。当然上帝没有让我们去判断别人，上帝让我们自己在心里面分辨。所以这个爱不但是创造天地的天父的爱，这也是耶稣基督救赎的爱。你看这种遵守主命令，信因信而爱，因爱而顺服，因顺服而彼此相爱的这种福分啊，它的回报是什么？它的回报就是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这样子的话，你一定会领受上帝的爱，天父上帝的爱，而且不单只领受天父上帝的爱，而且要领受耶稣基督的爱。不单只领受耶稣基督的爱，并且他要向我们显现，他要向你显现他的爱。他的爱是什么？罗马书的第五章第八节，就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按着时候为罪人死了，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那怎样子就有这样在？乃是圣灵将他的爱浇灌在你的心里了。哎呀，你知道这个经文，你读在这里，你在默想的时候，你就知道它多么的美好啊！圣灵浇灌在你的心里了，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这份爱了。他这个显现是怎么样子显现呢？是圣灵在你心里面的显现，圣灵把爱浇灌在你的心里了，你又彼此相爱，你又知道你是蒙受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为你而死了，你这个时候你心里面有这样子的对别人的爱的时候，你又爱耶稣又爱上帝，上帝爱你， 哇，这个合在一起，这是极其美好的，世上不配有的东西。所以以弗所书三章十八到十九节这样子讲，所以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且知道这爱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充满的充满了我们。神一切充满的充满了我们，充满什么呀？圣灵宝会师的充满，就是爱的充满。当基督徒体会到圣灵的同在的时候，他就体会到满满的安慰，满满的爱，满满的平安，满满的喜乐。这个时候有一个门徒犹大，又叫达泰， 他特别著名，不是加略人犹大，不是卖主的犹大。他说，主啊，为什么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他这有可能有两种意思。一种意思是，他还期望这个世上的国度。他说，哎呀，你像这个向我们显现，为什么不向世人显现，让世人都知道啊，你看。这是一个可能，但是更可能的是他的一个感恩。他说，主啊，为什么能向我显现，我有什么配得呢，没有向世人显现，你竟然向我显现，没有向世人显现。耶稣对他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因为世人拒绝。第二十三节，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听见我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的父的道。耶稣的回答很清楚，那爱我的人呢，他会遵守我的道，他一定会遵守我的。那不爱我的人，那不信我的，世人没有信我，他们就不可能爱我，他就不可能遵守天父上帝的道。那给他圣灵，他也不认识，他也不接受的。所以并不是上帝不愿意赐下圣灵在人的心中，乃是他们不信，他们拒绝，他们不听主的道，他们也不遵守。这道乃是天父上帝的道。所以耶稣基督怎么能向他们显现？这个显现的过程是这样子，因为我们信主，你就会爱主，爱主你甘心领受主道，你去真正来体会圣灵的同在，上帝的圣灵就赐在你的心里，信了才能领受圣灵的。圣灵重生是圣灵的主权，但是圣灵长期的住在你的心里，那是永远的住在你的心里，那是要有信心才能住的。没有信心你都拒绝，你把它扔在一边，你不认识它，这怎么住啊？所以我们看到，乃是父所交托给上帝的，这是天父上帝的道。耶稣基督他属灵的同在是永远，这个极大的福分，你知道我们现在在享受，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啊！我们真的是要享受圣灵。我再说，你要享受圣灵，怎么享受呢？常常来到上帝的话语里面，借着祷告、唱诗、赞美，借着行道， 常常默想耶稣基督的爱，然后去爱人，这样你我们如果是去关注这个世界上的风雨的时候，你越关注，你知道你心里越黑暗，越关注越怕，越怕越去抓这个世界。但是当你在住在主里面的时候，主也住在你的里面，上帝的话语会不断的感动你，你就会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了。你会不再那么去重视这个世界了，贪图这个世界了，会去爱人的，在爱里面又有平安。这样子的爱，这样子的生活是一个极其美好的生活，是圣灵同在的生活。他会洗掉你一切的忧伤，除掉一切的病痛。所以我们感谢神，不要过于忧伤，因为有圣灵的福分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来祷告。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感谢你，因你没有撇下我们任何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孤儿。我们活着不再是自己了，乃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乃是圣灵，就是真理的圣灵，圣灵上帝他亲身的临在。主啊，愿你感动我们，让我们体会到圣灵现在就住在我们的心。主啊，我们不再孤单，让我们真的是不要看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是吧？不要惧怕这个世界，因为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时时引导，日日看。我们要赞美他，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